啊，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啊，Angelina 带给我们这首很美丽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是陈心如大姐的最爱啊，很多人可能知道。每当唱这首歌，我就想起了陈心如大姐，我们的一位年长的姐妹啊。大概三个月前，我收到一张2000块澳币的支票啊，原来是陈心如大姐寄来的啊，我想是那个她的遗嘱的一个部分，所以她离开了之后，仍然在记挂她生前所在的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她在菲律宾一年半前在菲律宾回到天家，我们也记得啊，跟她也是相约在主里面啊。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的使徒啊，叫拿但业。那么前两个礼拜我分享了安德烈和多马，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位的使徒啊，拿但业。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十二使徒的名录啊，就他们的一个 list 啊。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各提到一次啊，使徒行传也提到一次啊，所以总共有四次提到十二使徒的名单。那么在名单里面呢，总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啊，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叫巴多罗麦啊。巴多罗麦这个人的名字总出现在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单当中，但是名单当中都没有出现拿但业这个名字啊。那么什么是巴多罗麦呢？那么巴多罗麦，巴就是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儿子的意思啊。多罗麦就是说这个巴多罗麦，就是说这个人是多罗麦的儿子啊，所以巴多罗麦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姓啊。那么这个人的全名，所以有人就推测这十二使徒里面的拿但业呢就是巴多罗麦，所以他的全名就叫做拿但业巴多罗麦啊。所以这个使徒的全名可能就是叫拿但业巴多罗麦。好，但是我们经常就称呼他叫巴多罗麦，因为他的父亲太有名了啊。所以就像李嘉诚的孩子，我们就称这个人是李嘉诚的儿子啊，但是他叫什么名字一时我想不起来啊。他有三个儿子啊，对，你是想第一个，你这还是第一个，对不对？所以人家称呼拿但业的时候呢，就通常就称呼这个人是巴多罗麦的儿子啊，所以很少称呼他叫拿但业。但是呢，拿但业跟约翰特别要好啊，所以约翰就经常的称呼他叫拿但业。所以实际上他的名字就是拿但业巴多罗麦啊。那么拿但业的意思就是上帝已经赐予啊，上帝已经给了，就这个就是拿但业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的第21章的记载啊，拿但业是哪里人呢？拿但业是加利利的加拿人啊。加拿就是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水变酒的地方啊，那个就是拿但业他的故乡啊。这个地方离耶稣的故乡拿撒勒不算太远啊，大概步行要2个小时的距离啊。我们对拿但业的认识全部是来自约翰福音啊，其他的福音书都是记载一个名字，没有任何的记载，所以所有的记载呢都是来自于约翰福音啊。刚才Jason带我们读过的这一段圣经，就是全部关于是圣经所有的关于拿但业的记载，全部在这里啊。那么当时这个场景发生是在旷野啊， 那么耶稣在旷野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施洗约翰就曾经指着他说，你说看，这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哈，施洗约翰一讲这句话，他的四个门徒马上跟他走了。啊，这四个门徒就是两对的兄弟，就是安德烈和彼得，约翰和雅各，对不对？他们是两对的兄弟。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两对的兄弟是耶稣最早呼召蒙召的使徒。那么第二天，那么耶稣往加利利去，他们在路上就遇见了腓力，啊，另外一个使徒就呼召腓力做了他的门徒。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三节里面讲的。啊，那么四十五节我们刚才读的，腓力就去找到拿但业，就像安德烈去找到彼得一样。啊，所以他们很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么好的信息告诉拿但业。所以在对观福音，啊，就是圣经的前三本，新约的前三本福音书里面，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啊，他们两个人是两派两对的弟兄。啊，他们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啊，那么另外腓力跟拿但业他的名字也是并列在一起。啊，在四个使徒的名单里面他们总是排在一起。啊，但他们呢不是兄弟。啊，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那么主耶稣对拿但业的评价就是说，这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来看看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认识拿但业这个平凡而又活生生的这个生命。啊，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发出能力，愿圣灵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来帮助我们，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特别赐福给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保守他讲出的每一句话都来自于主你自己，求你恩待台上台下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看啊，拿但业。那么这一个是这个好像是没电了，怎么回事？那这个是啊，那个艺术家笔下的啊，那个巴多罗马拿但业的这个形象。啊，我们先来看这个拿但业的第一个特质啊，他是一个爱读圣经，但是又有偏见的人。啊，那么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清楚看出来，拿但业是一个很喜欢研读圣经的人。啊，四十五节这里讲，他说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个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真理对拿但业很重要。啊，他是一个很喜欢 研读旧约的人。啊，喜欢 研读旧约的人一听到这句话就明白。啊，摩西律法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啊，就是弥赛亚。啊，所以所有研读旧约的人都很清楚，这些近前的犹太人正在很热切地等待这位弥赛亚的降临，他们已经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已经很长的时间。所以当腓力把他所遇见的那个弥赛亚告诉拿但业的时候呢，他是根据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来讲的。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拿但业对旧约的预言很熟悉，也很有兴趣。啊，所以腓力显然知道这个耶稣就是这个来临的这位弥赛亚，也知道这个拿但业对这个信息很有兴趣， 所以他把耶稣看成是弥赛亚这个预言的实现。所以很大可能性啊，腓力跟拿单业可能平常在一起花了不少的时间来细心的研读旧约的律法书和先知书，以期待能够明白有关弥赛亚来临的真理。所以他们都很熟知旧约圣经，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听到耶稣这个信息就那么快做出回应。所以腓力特别强调啊，那个人就是约瑟的儿子啊，是那位木匠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腓力的语气可能带着兴奋啊，他很惊喜，他很兴奋啊。他的意思说，你可能想不到啊，那个人呢、啊，就是约瑟的儿子，就是那个木匠。但是腓力介绍这位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拿单业就立刻显出了他的偏见啊。他的回应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所以这个是拿单业最初的回应，对不对？第一个回应啊。那么拿撒勒在以色列的居城当中，他的声誉不算太好啊。你们出了很多狂热分子啊，也曾经出现了一些冒牌的啊、冒充的弥赛亚，所以人家对拿撒勒那里的声誉不是太看好。而旧约先知啊弥迦曾经预言，弥赛亚要来自什么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旧约先知弥迦预言弥赛亚要来自哪里？要来自伯利恒啊！这是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的预言啊。他说弥赛亚应该来自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当时的人没有旧约圣经，不像我们现在看了之后，我们全部都知道啊。实际上，耶稣是出生于哪里？耶稣是出生于伯利恒，但是那些门徒他不知道，对不对？他们不清楚，他们没有旧约圣经，他们不清楚啊。实际上，耶稣是出自于伯利恒啊。所以，拿单业的很直觉的认为，拿撒勒绝对出不了什么好的人物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啊，很显然，这个拿单业对拿撒勒这个地方持有很轻蔑的一个态度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过拿撒勒那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小镇啊。那么即使现在，它也算比较落后啊，文化未开啊，以农牧业为主，那里没有什么商业啊，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那么的确，拿撒勒这个地方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拿单业自己出生于同样卑微的迦拿啊，也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方，也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但是他瞧不起拿撒勒啊。可见，一个社会地位很普通的人啊，他同样会对人有偏见啊。当时的人啊，犹太地的人是瞧不起加利利的人啊，那么加利利的人呢，又瞧不起拿撒勒的人啊，这个就是地域性的一种骄傲啊。所以，骄傲的罪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面啊。人们因为不同的偏见而对真理充耳不闻啊！我们有种族的偏见，有社会的偏见，有阶层的偏见啊，有宗教的偏见，有知识的偏见啊，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啊。那么，2017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热词啊，一个很出名的词啊，这个词叫做"鄙视链"啊。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 啊，那个年听过的人都是一些比较一时代的人，哈哈，比较年轻的人才会听到这个不常用的词，但是网络的热词啊，就是 despise change 啊。那么他会发现呢，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都存在一种普遍的这个鄙视的现象啊。比方说看英美电影的人，他很鄙视正在看韩剧的人啊，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看韩剧的人啊，他瞧不起看韩剧的人啊。那么有的人说在香港，在香港说看法国戏的人，那要高于看好莱坞戏的人啊。那么同样用 Google 搜索的人要瞧不起用百度两个搜索的人啊，因为 Google 需要翻墙啊。那么同样啊，看足球赛啊，我本人不看足球赛啊，看足球赛的人要看哪一个球队也瞧不起你看另外一个球队的人啊，他也有一个链条啊。看 BBC 的人好过看凤凰卫视的人，又好过看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人啊。那不同的人他都有一层那个鄙视的那个链条存在啊。小众的人瞧不起大众的人啊，因为我是少数人啊。所以这种鄙视的情况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啊。所以不单是富的人瞧不起穷的人啊，贫穷的人在中国他也瞧不起富有的人啊，地位高的人瞧不起地位低的人，同样倒过来没有地位的人他也瞧不起地位高的人啊。所以这个社会啊，盗取存在这么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那么偏见是一种丑陋的啊，是一个丑陋的东西啊，它是基于一种优越感而非事实而得出的结论啊，所以偏见绝大部分都是错谬的啊。偏见让人没有办法来接受真理啊。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明白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偏见而抗拒弥赛亚啊，他们无法相信这个弥赛亚会是来自于拿撒勒那个地方，突然就是一位卑微木匠的儿子，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他们不接纳弥赛亚还可以被人钉死啊，他们不相信啊，耶稣的这一群的门徒，这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加利利人，他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听到耶稣信息的人对耶稣也有很多的偏见，这个偏见让他们将福音拒之门外。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接纳，对不对？他在自己的家乡不被看好，家乡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教导。那这都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的社会对基督徒有很多的偏见啊，那么基督徒对不信的人也存在偏见啊。那么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今天的社会还是一样啊。但是很幸运的是，拿单叶的偏见没有强到足以让他远离基督啊。他对拿撒勒有偏见，但是没有妨碍他去跟从腓力的邀请啊。腓力邀请他，你来看看。那腓力很有智慧啊，腓力没有反驳他，没有去跟他争辩啊，而是邀请拿单叶亲自去见耶稣啊。那这个是处理偏见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用事实来说话啊。偏见是以感觉为基础，偏见都是主观的，所以对付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客观的事实，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客观的事实啊。我们感谢主啊，拿单叶他去了啊，所以拿单叶他愿意追求的那个心胜过了他自己的偏见。好，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啊。他是一个喜爱读圣经但是又心存偏见的人。 我们来看第二点，他的坦诚啊。那拿单业他自己不是当耶稣的面说出带偏见那句话啊，他是对腓力说的，对不对？但是耶稣他当然知道啊，所以47节这里讲，他说耶稣看见拿单业过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还有什么事情比得到耶稣亲口的称赞是更美好的呢？如果耶稣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如果我们将来一见到耶稣的时候，面的时候，他能给我们讲这句称赞的话，该是何等的美好呢？我经常参加丧礼啊，所以我在丧礼上听到很多啊生者赞赏啊死者的话啊，可惜那个人他听不到了啊，那个是比较刻意讲给活人听的啊。那么是否我们都愿意，是否喜欢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你说出赞美的话呢？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经常称赞一些人啊，那些人通常是有信心的人，是坦诚的人，是很直率的人啊，很单纯的人啊，耶稣经常赞赏这些人。那么耶稣的赞赏就充分体现了拿单业这个人的个性啊。拿单业本身是一个内心很单纯的人啊，我们不可否认他的心思也被罪所污染，所以他对人对事都有偏见，但他不假冒为善，但他心里没有诡诈，所以耶稣说他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啊。当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耶稣不是在讲他有啊亚伯拉罕的 DNA 啊，他不是在讲这个、遗传的这个 issue 啊，他是在说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啊，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大真实啊，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啊，他们假冒为善，他们表面看起来很属灵，但是实际上却不是啊。而亚伯拉罕是很敬虔的人，是蛮有信心的人，他是心里没有虚假的人，但当时坐在会堂里面的大部分的犹太人不是啊，所以耶稣说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女。然而当他看到拿单业的时候，他就说拿单业是真正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在罗马书有两处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从以色列所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这是9章第6到第7节罗马书。那么罗马书第2章28到29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从心里的，是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因为拿单业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没有假冒为善，他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那么同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的8章31节，我讲过多次的这句的经文，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那这里特别强调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用的词跟约翰用的你真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用的是同一个词啊，同一个希腊文的词啊。他强调你是一个真的， 拿单叶是一个真的犹太人，那么我们是否是真的门徒啊？我以前讲过八讲的有关门徒的系列的讲道啊，也讲过我们做门徒要来真格的啊，门徒需要付代价，门徒不是单听主的道，还要行主的道，所以耶稣对门徒是有要求的啊。门徒不单单是得救而已，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美国有个很出名的牧师，敬佩的一个牧师，John Piper 啊 ，John Piper， 一个福音派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眼中的真门徒》啊，这本书我们教会没有啊。那么Piper 牧师他从新约圣经里面耶稣的那个讲话里面啊，分析了耶稣的讲话，从耶稣的讲话里面讲出了那个耶稣对门徒的有50样的要求啊。他仔细的研究这个耶稣的讲话啊，发现耶稣对门徒有50样的要求啊。那这个要求他全部列出来，每一个要求代表什么含义，它里面有解释。那么这里我就不想啊，每一样每一样的过啊，但是确实有列出50样啊。50样的要求全部是从这个福音书里面找出来的啊。总共有50样啊，那么我仔细读了这50样啊，发现自己也很多没有做到啊，起码超过10几样没有做到啊。那么同样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过程当中啊，我也看到吴祖光牧师的分享啊，吴祖光牧师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啊，是一位属主的一位忠心的仆人啊。他自己讲了一句话啊，很震撼，也很有争议啊。他说，一般纯正信仰的教会里面，至少有1/3的人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啊。那当然，这句话很震撼，也很有争议啊。所以我真希望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啊，因为作为一个传道啊，这个要提醒大家，我们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这个大概是我所有的侍奉里面最重要的这个任务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啊，真的基督徒是一定会结果子的啊。所以真基督徒是以他的果子来衡量啊，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最低限度他应该要有一个悔改的果子，这是最低的要求，应该有一个悔改的果子啊。好的基督徒是以多结果子来衡量啊，这个果子可以30倍、60倍、100倍不等。这个果子可以有多样的果子，可以有福音的果子，可以有生命的果子，可以有圣灵的果子啊，可以有多样的果子。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拿单叶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是真的门徒啊。好，我们来看第三点，来看看他的生命啊，看看拿单叶的生命啊。那么腓力就带领拿单叶去见耶稣啊，但是拿单叶对耶稣的认识乃是在乎他听见耶稣对他讲了另外一句话啊。拿单叶就问耶稣，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呢？你凭什么知道呢？那么耶稣回答他，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啊。原来以色列人很爱在自己的庭院里面种无花果树啊。那这个是我去年去以色列地拍的啊，这是无花果树啊，这就是无花果树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 啊，这个谁跳过一跳？啊 ，sorry。那以色列人呢，很喜欢在自己的庭院里面种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它那个叶子也比较大啊，树荫也很浓密啊，所以啊，经常犹太人就喜欢啊，出到庭院里面去，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来读经、来默想、来祷告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普遍的习惯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拿单叶一见耶稣，那个他素未谋面的主耶稣看见就知道他的心里想什么啊，所以这个拿单叶他立时就相信了主的全知全能，并且丢下了成见啊，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所盼望的弥赛亚，并且称呼为拉比啊，称呼的拉比就是愿意做他的学生，愿意做他的门徒啊。那么就见拿单叶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呢？那么一般人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的讲话来推测，可能当时拿单叶正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默想雅各梦见天梯这件事啊。我们知道雅各在与神摔跤之后呢，他在后来不是跛了脚，对不对？找落雪来跛脚啊，然后就马上神给他改名字，叫他从雅各改名为以色列啊，以色列。雅各的意思就是想抓住什么东西，都想抓紧抓住的意思啊，这个就是雅各的意思啊。所以当雅各与神摔跤之后啊，他的生命就被神翻转。所以很可能这个拿单叶是正在默想这件事啊，所以这个是从后面的经文来推测啊。如果是拿单叶正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雅各梦见天梯的事，那么耶稣下面讲的这句话就更加有针对性啊。他说：“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这里耶稣对天梯做了一个正确的解释啊，他认为那个天梯就是他自己，耶稣就是世人进入天国的唯一的天梯，神的使者在耶稣的身上上去下来，是指天使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把神的应许可以福气带给人，把人的需要带到天上去啊！所以耶稣自己就是世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天梯。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使拿单叶直觉地认为耶稣完全洞悉他的内心的世界啊！我们从拿单叶的回应来看，显然耶稣讲的是讲对了啊，他不得不令拿单叶折服啊。拿单叶回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啊。”那这个就是拿单叶的任性啊。那么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要向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拿单叶就任性，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很清楚告诉拿单叶，我知道你的内心，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正如圣经希伯来书4:13这里说，他说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都必须向他交账。那这是希伯来书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拿单业因为相信而经历了耶稣，而且并且因此而看见了更大的神迹。耶稣说，因为我说在 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么我们就后面就看到约翰福音的记载，第二章就记载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那这个是在拿单业的故乡所做的神迹。我想这件事的发生更加深刻地建立了拿单业对耶稣的信心，使他日后可以成为主的坚定的门徒。我深信拿单业在跟随耶稣的后面的日子一直不断地看见更大的神迹，五饼二鱼，海面行走，平静风浪，耶稣医治病人，赶出污鬼，让死人复活。那么最后他亲自经历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对于拿单业而言啊，拿单业他从一个轻视耶稣的人变成了一个很坚定来跟随耶稣的人。那么教会的传统就认为拿单业他在国外到处传道和行神迹，而且是拿单业将马太福音翻译成多国的语言啊。印度有传说啊，当保罗往西亚传道的时候啊，使徒多马和拿单业开始向东方传道啊，多马到了印度传道，而传说巴多罗马就是拿单业曾经到了中国传福音啊，当然这一点还有待考证啊。那么巴多罗马拿单业最后在中亚的亚美利亚这个地方被异教徒用棍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用他的生命殉道来为主做见证啊。那这个就是拿单业的生命。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所学的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拿单业虽然是一个心中有偏见的人，但是他是没有诡诈啊。那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使徒们也不例外啊。我这很多讲的分享都在强调这些使徒实际上都是很平凡的人，都是很平凡的人。请问我们的心中对人有没有偏见？有还是没有？有啊，有啊。如果你足够诚实的话，你有对人有偏见啊。尽管你嘴上你不说出来，但是你心里还是有啊。那心理学的研究是表明，100%的成年人啊是带有偏见的啊。有一些你可能知道，有一些你没有意识到啊。举个例子啊，有位父亲和他儿子开车出了车祸啊，那么父亲就当场死亡，儿子就被人紧急送到医院。那么在医院的手术室里面，外科医生见到这个男孩，他说我无法给他做手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呢？大家有没有困惑？大家有没有困惑啊？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 观念的偏见啊。我们听到外科医生的时候，就想到这一定是一位男士啊。实际上，外科医生是他妈妈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观念上的偏见啊，这样的偏见在日常生活里面比比皆是啊。比方说，男生的理科啊，学理科好过女生啊，我听过这样的比较多的这样的偏见啊。那实际上真正的统计学上，它是没有明显的差异，男女学理科其实差异不太大啊。我还听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啊，中国大陆人的说法啊，他说要找老公啊，上海男人最好耶，是吧？那我听过这个说法啊，对不起，拿上海的男士来做这个例子啊，但是我也见过有人对上海的丈夫很失望的啊，那么上海的离婚率也不会比别的地方低啊。所以没有分别啊。所以我们从人的衣着里面来推断这个人他的收入水平怎么样，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他的大概是做什么职业啊，我们经常会这样做啊，经常会。那么这个都涉及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偏见啊，都涉及到很多观念上的偏见。所以问题不在乎你是否有偏见，问题这个差异是在乎你怎么样接纳和处理你的偏见。所以人家对你假如有偏见很正常啊，因为你本来就对别人也有偏见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介意拿单业对他有偏见，对不对？他没有介意啊，而是接纳他，并且赞赏他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的直率啊。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个人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偏见，这个对他自己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啊，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有的人比较死守偏见，不肯放下，那这种人呢，他的成长的空间就很有限啊。那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人是否谦卑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开放自己，能够比较诚实的面对事实，那么这样的人是谦卑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死守偏见，他不肯放下自己，那这个人呢就不够谦卑啊。所以我们都说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啊，因为骄傲会把给自己的机会给堵死了啊。所以骄傲的人往往没有给自己机会啊。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那么耶稣是拿撒勒人，所以我不用去看了，费事浪费时间啊。所以如果当腓力邀请他说你来看一看啊，他说不去，有什么好看的啊。如果是拿单业是这样回应的话，他就因此毁掉了他的一生的祝福。那么现实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啊，所以偏见会害死很多人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开放自己啊，我们要开放我们自己，越过偏见，放下成见，我们愿意去寻求真理啊，开放自己，愿意去寻求，愿意去试一试，愿意去尝试啊。啊，这一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做不到啊。而这个就是我4年神学训练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一点啊。那么做4年神学的训练，圣经的知识装备、神学知识的装备都是比较次要的啊。更重要的是一个谦卑的心和一个开放的态度啊，这个是一个更加宝贵的财富啊。那基督徒在世界上颇受偏见之苦啊， 那么教会也颇受偏见之害啊。在我们中国啊，在中国大陆，前些时间啊，前些日子，我们社会普遍对基督徒的印象啊，就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那些迷信的人，那些心灵软弱的人才会相信耶稣。你们听过这个讲法没有？啊，很常见的那个讲法啊。那么现代人，这十几二十年又不一样了，发现很多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多层次挺高的人，也要开始信耶稣，所以这个偏见慢慢就开始。慢慢开始啊，就瓦解废除这种偏见，但不是没有，还是存在啊。我们中国大陆一些故意有的一些偏见啊，一些诱导性的偏见，比方说啊，这个基督教是精神鸦片啊，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的工具啊，大家每个人都听过这样的那、这个这样的那个所谓的论调啊。那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偏见，如果我们真正很真实的来研究这个中国福音历史，传到中国的历史，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偏见啊。但是这个我们的信仰会颇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啊。那么现代人对基督教可能也有一种偏见，说这是一群尸骨不化的人，是一群反对潮流的人，跟不上世界潮流的人。还有人更加偏激，说基督徒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是一群言行不一的人啊，等等啊。那这些都是社会对信仰的偏见。如果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不越过这些偏见，不放下这些成见，以一个开放的心来寻求、来经历的话，他很难能够得到救恩。那么，同样，教会、教派之间也有很多的偏见，颇受偏见的苦害啊。灵恩派的人说福音派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福音派的人说灵恩派的教会只注重感觉，不看重圣经真理啊。那么这些也是偏见啊，这些偏见让人竖起了无数的墙啊，这个墙把人隔开，让弟兄姐妹，让人与人之间被隔离，让教会无法合一，让弟兄姐妹无法同工啊。所以这些偏见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拿蛋液啊，我们要放下成见，我们要越过我们的偏见，我们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而主他会接纳我们，他会更新我们。好，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安静一下，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否心底有偏见，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是否有我们的偏见？我们安静一分钟，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可以放下。好，我们安静一分钟，我们在神面前来静默。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宝座前，求你来打 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主，就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来让我们完全的放下我们的偏见。主，你昔日将一个充满偏见的拿单业改变成为主的一个坚定的门徒。今天我们同样求你的圣灵大能在我们心中做工，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偏见，我们来与主你面对面，被主你更新，也成为主你一个真实的门徒，好让我们在地上的岁月可以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